夫妻生活在一起总是充满挑战，因为家庭背景的不同，个性的不同，常常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会起冲突。难怪神在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他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你们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丈夫听到以后不要太高兴，接下来对丈夫们说，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老陈和他太太结婚了20几年，他自己也想出一套夫妻相处之道。所以有一天，他带着他青少年的儿子去参加一个婚宴。当然他在吃这个婚宴饭的时候，在这个婚宴结婚的婚宴上有一个龙虾大餐。然后他看到这个龙虾大餐，就问他的儿子说，孩子啊，你知道为什么在结婚婚宴上总是有龙虾这一道菜呢？孩子想了一下说，哎，这是不是因为龙虾好吃或者很名贵？然后呢，老陈很自信地告诉他说，其实都不是。其实这个龙虾大餐乃是暗示也提醒新婚夫妇一个非常重要的婚姻相处之道，就是要有龙虾精神。然后他儿子听了以后不明白到底什么是龙虾精神。他的夫妻之间一起相处的时候，有时候一个要装聋什么都听不见，一个要装瞎什么也看不见，告诉旁边说要有龙虾精神。夫妻在一起相处可能有时候需要有龙虾精神，但是你来到主的面前敬拜赞美主的时候，千万不要有龙虾精神。因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睁开我们的眼睛，看看神今天在我们当中要做什么心事。我们要打开我们的耳朵，要听圣灵向我们所说的话。阿们。因为当我们要准备进入到这个新堂 Shekinah Glory 的时候，我们正在预备好我们自己。不但是硬体上我们有一个荣耀的圣殿，但是在我们的这个圣灵的宝殿，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要继续来预备我们自己，好让我们能够预备好我们自己，成为神合神心意的人，能够来迎接神的荣耀，而且迎接神更大的荣耀。阿们。所以今天我们继续来思想我们怎样能够来效法耶稣基督。我们先来看看在路加福音第2章52节非常熟悉的，这里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所以这是为什么上个月跟大家分享，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智慧。这句话乃是来描述耶稣基督他好像普通人一样的正常的成长，他的智慧和他的身量，他的身体。很重要的是这里说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在原文圣经里面把这个神和人喜爱的心应该翻译成是神和人对他的恩宠，就是 favor。 换句话说，耶稣基督他不但是有神他给他的智慧，他的身量继续的成长，他也有神的恩宠，也有人的恩宠在他的身上，而且不断的增长。因此今天我们来学习我们如何能够像我们的耶稣基督，不但我们有智慧，我们身量继续的成长，我们更是能够得神和得人的喜爱。阿们。告诉我们，你要得神和得人的喜爱。因此我们可以说，像主耶稣乃是我们生命和侍奉的最高目标。告诉旁边人说，像耶稣是我们生命和侍奉的最高目标。的确，像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和侍奉的最高目标。虽然我们知道说讲道很重要，教导很重要，很多的恩赐，很多的才干都很重要，但这些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乃是从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能够看见耶稣基督的柔美得以彰显出来。当我们只有恩赐，只有才干，却没有生命的时候，我们所做的服事其实不能够造就人。但是当我们有恩赐，当我们有才干，再加上有生命来跟我们配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服事就能够造就人。因此我越来越觉得，越来越认为，我们的服事是完全是我们生命的一种的流露。神看中的不是我们能够在他面前做什么，能够有多少的恩赐，多少的才干，乃是看我们的生命是否越来越像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阿们。这是我们基督徒每一位跟随耶稣基督人，我们人生最高的目标，乃是能够越来越像耶稣基督。 因为耶稣基督在他身上有特别特别的荣美，我们越来越像他，效法基督。19世纪丹麦非常有影响力的哲学家和神学家 Kierkegaard， 就是 Søren Kierkegaard， 奇克果，他讲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法基督的一段话，值得我们深思。他说，一个人肯不肯接纳基督教信仰，效法基督才是最关键的问题。一个人肯不肯接纳基督教信仰，效法基督才是最关键的问题。越是坚持这个条件，就越少人可以算作基督徒。如果在这个条件上减价的话，使得基督教信仰变成知识上的教义，就会有比较多人接受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吗？如果基督教信仰只是全留在一个头脑上的知识而已，却没有融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却没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流露出去的话，那我们的信仰跟其他的信仰是没有两样。这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在四福音书里面屡次的来责备责骂那些自以为义自以为是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徒有头脑上的知识，他们非常懂得圣经里面的话语，但是他们却没有把这些话语应用在他们生命里面，他们的生命却不能够与他们所传讲的话语来相配。这是为什么耶稣屡次要来责备他们，说他们真的是好像刷了漆的一个坟墓一样，只有外表却没有内在。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生命，神和人喜爱他的心，有神的恩宠，也有人的恩宠。所以我们来看看，耶稣基督的确是有父的恩宠在他身上，耶稣有天父的恩宠在他身上。怎么知道呢？从两个天父对他所发出来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知道耶稣出来传道之前，他来到施洗约翰面前，要求施洗约翰帮他受洗。施洗约翰说，我怎么能够帮你受洗呢？我连解你的鞋带都不配，做你的仆人都不配，我还要你帮我受洗，你能不能够让我来为你受洗呢？耶稣说，不，我要尽诸般的义。他谦卑来到施洗约翰面前，领受施洗约翰的洗礼。这里告诉我们说，当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呢？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七节，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耶稣那时候30岁，还没有讲一篇道理，还没有行一件神迹，天父已经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因为耶稣基督如何谦卑在他自己的家中服侍了他地上的父亲母亲，做了木匠，做了30年的时间。不但是如此，我们看见第二次当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时候，就带领彼得雅各跟约翰到山上去，忽然间在山上充满了荣光，然后有摩西跟以利亚一样彰显在他们面前。彼得看见说，哇，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我要搭三座棚，一棚为你，一座棚为你，一座棚为摩西，一座棚为什么？为以利亚。然后圣经说什么事情呢？马太福音第17章第5节，这里面告诉我们说，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这乃是第二次在四福音书里面清楚的记载，天父从天上裂天而降一样，告诉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耶稣基督的确得蒙父的恩宠，因此父赐给他能力，赐给他力量，让他能够完成天父给他的使命。因为他有父的恩宠，所以神爱他的心在他身上不断的增长。不然是如此，因为有神与他同在，因此他还得了人的恩宠，他也有人的恩宠。怎么知道呢？我们看看在路加福音第四章，路加福音第四章，我们看看第14节到第15节，这里说耶稣基督满有圣灵的能力，他受洗完了毕以后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怎么样，就传遍了四方。因为耶稣基督不但是在讲道，他的讲道里面带出那种生命力，那不但是如此，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怎么样，称赞他。哇，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众人听见耶稣在会堂里面教训人的时候非常的感动，都来称赞他。为什么呢？我们看看下一节经文就明白了。马太福音第7章28到29节，这里说什么？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就是登山宝训那段话以后，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什么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 这是百姓已经听惯了文士和法利赛人给他们的教训，但是觉得哎，他们的教训为什么跟耶稣的教训不一样呢？他们听耶稣基督的教导的时候，他们感觉哇，耶稣的话句句带有能力，句句带有权柄，因为耶稣传讲的是生命之道，耶稣所讲的乃是充满生命，而且他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的道理，因此他不但是得神的恩宠，他也得人的恩宠。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是成为我们人生追求最高最高的目标，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主，让我们的侍奉越来越像耶稣基督。那你说我们效法耶稣基督什么呢？你从四福音里面可以看到，我们很多方面可以效法耶稣基督，可以效法耶稣基督的慈悲和怜悯，可以效法耶稣基督的忍耐，可以效法耶稣基督的恩慈。但我觉得有两个非常重要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必须要效法的，就是耶稣的谦卑和顺服。刚才没说耶稣的谦卑和顺服，我相信耶稣的谦卑和顺服可以说是他领受神的恩宠和人的恩宠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这也是他所有他的生命里面所流露出来的恩慈、良善跟那些忍耐等等，因为从谦卑跟顺服这两个生命所带出来的。因此我们先来学习一下怎样能够效法耶稣基督的谦卑，看看耶稣基督对谦卑有什么定义。在马太福音第16章24节，我们来看第16章24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乃是耶稣对门徒所说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觉得这是耶稣为谦卑所下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定义。什么是谦卑呢？谦卑就是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谦卑就是什么？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告诉旁边说，谦卑就是舍己。什么是舍己呢？舍己乃是你放下你自己的意识，放下你自己的意愿，放下你自己的所有，然后呢背起你的十字架，要付上代价，然后呢换一个主人，不再是你坐在你生命中的宝座上，乃是谁？乃是主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说，来跟从我的人就要怎么样？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还要来跟从我。舍己就是要放下你自己，让你自己死去，说主啊，像我自己是死去，但是像你是活的，因为我背起是我愿意付任何的代价，就是来跟随你。耶稣基督不但是讲这些话，他自己本身也以身作则。如果你看看这一节圣经的上文就能够明白，我们看看第十六章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的21节，第21节这里说，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什么叫做从此呢？乃是告诉我们上文说，当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彼得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那耶稣基督说，我要将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讲完了以后呢，耶稣这里才说，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对他来说就是一个领受十字架死刑的一个地方，要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耶稣基督他知道什么叫做谦卑，他知道什么叫做舍己，他放下他自己的意识，顺从天父的旨意，背上他自己的十字架，跟随天父的旨意。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刚才所看的这个经文，接下来说什么？第十六章21节，然后就看看22节跟23节。当彼得听到这样的话以后，彼得有什么反应？彼得当然是老大嘛，怎么样？彼得就拉着他说，劝他说，主啊，万不可以这样，你不是说我要建造教会在这个磐石上吗？教会还没建造，你怎么能够说你要去死呢？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身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舍己就是不体贴人的意思，乃是体贴神的意思。舍己就是放下你自己的意见，甚至放下你自己的梦想，背起你的十字架，付上代价来跟随耶稣基督。不是体贴你自己的意思，乃是体贴天父 的意思。所以耶稣基督的确是如此，他说到做到。当他临别门徒之前，为门徒跟后来的信徒们做了一个非常伟大的大祭司的祷告，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我们今天只看一节圣经，第十七章的第四节。第十七章第四节，耶稣说什么呢？他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这是耶稣基督准备要被出卖，然后被迫害，然后最终被钉死在十字架之前，他向天父做了这样的一个祷告：“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我已经舍己，现在我要准备背上我的十字架来跟随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耶稣基督是我们谦卑最好最好的榜样。哦，当耶稣基督如此谦卑的时候，我们看见父的恩膏就临到他身上，我们看见他的生命就得神就得人的喜爱。他的弟兄姐妹，谦卑乃是我们生命中一生要学习的功课。我们从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从现代教会历史，从你眼前所看，都知道说神是赐恩给谦卑的人，然后神怎么样阻挡骄傲的人。每次我想到谦卑的相反的时候，想到骄傲的时候，我就不得不想到当时犹大一个非常伟大的君王乌西亚。那个熟悉犹大王乌西亚的故事就知道，乌西亚十六岁还是青少年的时候就坐上犹大王的宝座，一坐上这个宝座，在耶路撒冷就坐了52年。这52年来，他真的是能勇善战，他可以是非常好的君王，也是非常好的军师，他也建造许多的城池，也是很好的建筑师，很好的设计师，设计很多的武器，他的军队非常非常的强大，这些都是非常美好，因为他做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但是在历代志下第十六章，历代志下第二十六章，我们看第十六节，十六节就这样的一个事情，可以说改变他整个之前我们都看见他伟大君王他所做的一切。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亲爱的弟兄姐妹，强盛绝对是没有错的，强盛可是好的，成功绝对是没有错的，但是心高气傲就要不得。强盛是可以的，但是千万不要心高气傲。所以乌西亚他借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哦，他强盛到什么地步？说我现在是伟大的犹大君王，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人能够阻止我要做的事情。他来到圣殿里面要上香，这在律法书里面早就说这不是任何人可以做的事情，乃是亚伦的子孙他的后代所做的事情。他说现在我已经是伟大的犹大君王，有什么事情我不能做呢？他进到殿里面要上香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亚撒利亚和80位勇敢的先知，勇敢的祭司阻止他说，王啊，万万不得，虽然你是君王，我们尊敬你，但是这是神所定下要给亚伦的后裔所做的事情，你千万不要。哦，这个乌西亚王就大发雷霆，在殿里面发怒，在他准备进香的时候，站在众祭司面前，他忽然间耳上发出大麻风，马上祭司和他自己就被赶出这个圣殿以外。一代伟大的国王乌西亚，结果什么结局？什么下场？我们看看第十六章二十六章历代在二十六章第二十一节，乌西亚王长大麻风，直到死的那一天。何等凄惨的结局啊！他开始的时候是遵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哦，他是非常的强盛，非常的有智慧，他是非常的能干。但是当他心高气傲的时候，开始藐视耶和华的律法，刚犯耶和华的律法的时候，沦落到最后，他有好的开始，却没有好的结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定要学习效法像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谦卑。他自己也要求我们，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学我的样式。这是唯一耶稣基督要我们学习他的样式，就是柔和谦卑啊。求神帮助我们，成功没有问题，但是千万不要骄傲。强盛没有问题，但是千万不要骄傲。当你骄傲的时候，你心中无神，目中就无人。当格里汉博士 非常成功的时候，也可以说已经是成为世界著名的布道家的时候，他就请他的同工团队帮助他去做一些研究，看看怎么能够胜过所有成功人士必须面对的三大试探。哪三大试探呢？第一个试探就是性的试探 sex， 第二个试探是金钱的试探，第三个试探什么试探？骄傲的试探。因为他非常清楚知道神是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哎，神真的是祝福那些谦卑的人啊，神会赐福给那些谦卑的人，因为谦卑的人就像耶稣基督，像他的儿子嘛。谦卑的人是神愿意亲近，因为跟神的属性，跟耶稣基督非常非常相信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神会赐福给谦卑的人。我们看看箴言书第22:4就知道我们怎样能够学习谦卑呢？这里说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什么？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哎，请问你要富有吗？哎，在西我们都想富有嘛，对不对？你要尊荣吗？你要丰盛的生命吗？怎么做呢？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一个心能够存谦卑，是因为他心中有神，因为他敬畏神。所以敬畏耶和华不但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也能够帮助你谦卑。什么叫做敬畏耶和华？就是把神当作神来敬拜，把神当作神来尊崇，把神当作神来看。为什么？因为你不是神。把神当有的荣耀归给神，千万不要夺取神的荣耀。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像耶稣基督如此的谦卑，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第二，我们要学习的是效法耶稣基督的顺服。刚才旁边说要效法耶稣的顺服，效法耶稣基督的顺服。我常常觉得谦卑和顺服是一体的两面，一个谦卑的人肯定也会是顺服的人，一个肯顺服的人肯定也是谦卑的人。因为骄傲的人根本不会顺服嘛，他干嘛要服你？他觉得他比你强，他比你能干，他比你有经验，比你有知识，他干嘛要服你呢？一个谦卑的人才会顺服啊。所以耶稣基督生命里面流露出他谦卑，也看到他顺服的一面。我们来看看耶稣基督对顺服有什么定义呢？我们来看看在马太福音第26:39，耶稣他稍微往前走就俯伏在地祷告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后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觉得顺服照耶稣基督这句话来说，就是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乃是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可以说他在他生命当中可以说最大的征战，也可以说最大的挣扎，莫过于他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到什么地步呢？这里说他的血跟汗掺杂在一起，滴在地上，好像血滴一样。他说这个杯是何等何等的痛苦。所以他说倘若可行，如果可以的话，有其他的方法的话，父啊，求你叫这杯从我面前挪去吧。然而 yet，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想这是顺服最好的定义。不是说你不能够有意见，不是说你不能够有看法，你可以有意见，你可以有看法，但你要加一句说然而不是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他才可以向神说，神啊，你要我顺服我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他又不像耶稣，又不体贴又粗鲁，我怎么能够顺服他呢？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做丈夫的也是如此啊，我怎么能够爱我的妻子像基督爱教会，教会舍己，他都不值得我舍己，越来越不可爱，总是对我挑三挑四，还在众人面前讲我的不是，我怎么能够爱他像基督爱教会呢？你要加上一句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就是顺服啊，把你自己的意思放下，主啊，你怎么说我就怎么行。耶稣基督的确是如此。你可知道耶稣基督在完成十字架的道路的过程当中，我自己想说他可能有两次的机会 他可以回头转，选择另外一个方式。怎么看得出呢？第一次我们看见，当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完毕被抓拿的时候，当犹大出卖他的犹大带领的祭司长长老和士兵来抓拿耶稣基督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彼得呢就非常勇敢，拔刀相助，一刀就削掉了一个大祭司仆人的耳朵。哇，好威风啊，好伟大！没想到耶稣基督说什么呢？我们来看看，看看马太福音第26章52节到53节，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每次我读到五十三节的时候，我会非常的激动。你想想看，耶稣说：“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吗？”换句话说，彼得哈，你真的是多余的啦！谢谢你拔刀相助。你想，我不能求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吗？耶稣怎么知道有十二营天使在那里等候他的差发呢？我猜想他是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说：“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从我面前挪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天父说：“好吧，我为你预备十二营的天使在天上，随时你一发司令，他们就来救你脱离这个苦杯。”哎，请问你知道十二营天使有多少吗？按照罗马军队的计算，一营的军队有6000兵啊，十二营的兵有多少啊？72000啊。耶稣说：“彼得，你知道吗？我有12000的天使，只要我一举手，一发一声命令，这些人全部倒下了。”但是耶稣基督却没有选择如此做。耶稣之所以会讲出来，告诉我们说他是有这样的一个选择，他可以拒绝被抓，他可以把这些祭司长、这些文士、这些长老，只要他一发命令，都要倒在这些天使的刀下。耶稣没有如此选择，他选择说：“只要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第二次，我相信耶稣还有另外一次机会来思想，到底他要不要走完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就当他在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罗马兵丁对他的羞辱、对他的刺伤、对他的鞭伤鞭打，这些还算是非常的严重。但是更严重的是，连这些宗教人士也一样凑热闹，对他的辱骂、对他的讽刺。我们来看看，在马太福音第27章41节到44节，祭司长和文士兵长老也是这样的戏弄耶稣，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哇，这完全是在挑战耶稣嘛？你不是说你是救主吗？你救自己，你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你还是说是以色列的王？嘿，现在如果你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你啊，对不对？当然有人说下来下来吧，下来再上去也无所谓，对不对？接下来四三节说什么呢？他依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哇，这句话更深的刺入耶稣基督的心里面去，因为的确有两次天父裂天而开对他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些祭司长、这些长老再次提醒他：“哎，神若喜悦你的话，现在可以救你啊，因为你曾说你是神的儿子啊。”那和他同定的强盗也是这样的讥笑他。耶稣基督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耶稣，我相信至少有两次的机会，他可以下来，他可以拒绝被捕。但是因为你的罪，因为我的罪，因为他对我们的爱，他顺服，而且顺服到底。亲爱的弟兄姐妹，顺服是需要付代价的。你有没有想过，顺服是需要付代价的？当你把你自己的意思放下，说：“主啊，按照你的意思成就”的时候，你是要付代价的。耶稣基督的确付上了极大无比的代价，因为顺服了天父要完成的救赎。耶稣付上什么代价呢？我们来看看马可福音第十五章。马可福音第十五章，我们来看看第十五章第34节，伸出的时候，就是3点钟的时候，耶稣大声喊说：“以罗以罗以拉巴撒玛各大尼！”翻译出来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这是耶稣在钉在十字架上最后一刹那，当他要把他的灵魂交托给主的时候，他说以罗以罗拉巴撒玛各的，乃是用当时的亚兰文，可以说他尽了所有力量大声地喊出来，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你可不知道，从耶稣基督从天上到地上，直到他钉十字架，在这个时刻之前，天父未曾离开过他。他是唯一完全神完全人的一位神子合一在耶稣基督身上，但是因为他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为了爱你，为了爱我，为了赦免我们的罪，他承受了最大最大的痛苦，付上了最大的代价。就在那一刹那，因为我们世人的罪孽都压在他的身上，父就掩面不看他自己所爱的儿子，他所喜悦的。耶稣基督付上了何等的代价，因为他顺服。虽然这些宗教人士不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当时罗马政府所派来监管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百夫长，从头到尾他都看见这个事情的发生。所以在马可福音第十五章三十九节，这个百夫长对面坐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的喊叫断气，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这些祭司长这些长老真的是瞎了，耶稣的神迹，耶稣讲入天国的道理，明明就可以知道说他真的是从神那里来的人，但是他们却不承认他是神的儿子。只有这位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的断气，不得不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亲爱的弟兄姐妹，顺服是需要付代价的。你顺服神付上了什么代价？你顺服神的话语付上了什么代价？很多时候其实我不想讲，但是看在眼里心里很难过，不得不讲。就拿我们主日崇拜的状况来说，一个礼拜只有一次，168个小时里面只有一个半的小时来神的殿中来敬拜主，还要迟到。我说看了心里面很难过，但是还要有爱心，因为我是牧师，还要跟你打招呼，欢迎你来。亲爱的弟兄姐妹，顺服是需要付代价的。神的儿子，我们付上了这么大的代价，我们要效法他，要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难道我们不能为顺服他的话，为荣耀他，付上这一点点的代价吗？我常常认为我们所付的任何代价，永远永远比不上耶稣基督所付的代价。顺服需要付代价，当你顺服的时候，神的恩高，神的恩宠就会临到你身上。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谦卑的人也就是顺服的人。神非常喜悦顺服。记得有一次，当神吩咐扫罗王出去打仗的时候，特别打亚玛力人，神很清楚告诉他说，这亚玛力人是不敬畏神的人，你要把他们全部尽情杀掉，连他们的牲畜牛羊都不得留下。圣经告诉我们说，扫罗王因为爱亚玛力人的牛羊牛肚羊羔，偷偷的把他留下一些。当耶和华神知道以后呢，就非常非常的生气，而且非常非常的懊悔，说我厌弃了扫罗做以色列的王，因为他不顺从我。后来就差派先知撒母耳来到扫罗王面前，告诉他什么非常宝贵的话，也是我们必须要惦记的一句话。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第二十二节，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这是一些人必须要做的平安祭跟燔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换句话说，对比说，如果你要献燔祭，如果平安祭，如果你不顺服神的话，神说我情愿你顺服我，也不要你来献祭。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你知道公羊的脂油是在摩西的律法里面是最宝贵的，这个奉献的公羊羊羔里面的那一部分，连祭司都不能够分的，完全归于神的。神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 公羊的子，你把最好的献给我。如果你心里面不服的话，我情愿你不要把公羊的子由拿到我面前来，因为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说不是因为我们很有恩赐很有才干能够做很多的事情，不是我们的教会逐渐的增长3000人到5000人，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继续来学习像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生命，谦卑顺服。当我们谦卑顺服的时候，我们肯定得神和人的喜爱，神的恩宠肯定在我们身上，人的恩宠也会在我们身上。2月21号，我们这一代伟大的布道家格里汉博士被主接回天家，99岁。可以说他一生真的是众所周知，都是非常谦卑顺服神给他的托付，传讲纯正的福音，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哪里去。他一生谦卑顺服跟随耶稣基督。有一次当他坐在轮椅上，记者来访问他，问他说，我们将为你兴建纪念格里汉的这个图书馆，你对这个图书馆有什么意向？他当时因为有点重听，耳朵听不清楚，以为他们在问他说，你一生的意向是什么？格里汉毫不犹豫地说，我的意向就是主耶稣。他的意向不是更多的布道会，更多的人信主，他的我的意向就是主耶稣。像他一样谦卑柔和，像他一样顺服，难怪他的生命影响了世世代代多少人。不但是历代以来多位的美国总统，他成为他们的个人辅导，他也带领了千千万万的人信靠耶稣基督，因为他的意向就是主耶稣基督，一生就是跟随主。亲爱的弟兄姐妹，盼望我们也能够效法耶稣基督一样谦卑顺服，预备好我们自己，好让我们能够得神得人的喜爱，好我们能够领受神的恩宠，人的恩宠在我们身上。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愿你的灵再一次来提醒我们，再一次来挑旺我们，好让我们知道说如何我们学习像主耶稣基督那样的谦卑，那样的顺服。主啊，让我们能够成为你手中的器皿，你的恩宠，主啊，你的祝福。哦，主啊，人的恩宠也在我们身上，因为神和人喜爱我们的心都要一起的增长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定义来效法耶稣基督，因为你是我们的最爱。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么唱首诗歌的时候，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他是你的最爱，是我的最爱。
新的一天，你荣耀展现，充满眼前是你我之宝，你美丽和圣洁更新我敬拜，主你是我。一天，你荣耀彰显，从我眼前是你我翅膀，你美丽和圣洁更新我敬拜，主你是我最爱，
带我进入，
带我进入。深处像河流般从你宝座涌出，洁净我心，洁净我灵，主你是我最爱，
带我进入，
带我进入恩典深处，像河从你宝座涌出，洁净我心，洁净我灵，主你是我最爱。
家的弟兄姐妹，我们一生最崇高的目标不是有更多的恩赐，更能够做这个，更能够做那个，乃是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没有一件事情比这个更重要，因为我们生命，我们的服事是从我们里面有什么流露出去的。你不能够给你里面没有的东西给别人，当你有的时候你就能够给出去。当你有主的生命加上神给你的恩赐，你的服事肯定是要造就祝福很多人。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颗这样的一个渴慕的心，主啊，我就是要来效法你，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好吧，我在神面前一起来祷告，告诉主耶稣你的心愿，主啊，我就要来效法你，要学习像你一样的谦卑，像你这样一样的顺服，好让耶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继续的成型，让我们生命和灵量，他们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像耶稣基督一样，满有谦卑，满有顺服，在我们里面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你圣灵亲自来帮助我们，在你面前哦，成为谦卑，哦，成为受教，哦，在你面前就愿意顺服你。哈利路亚，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主啊，我们真是愿意说，主啊，我们愿意谦卑向你，愿你顺服向你。哈利路亚，谢谢我们的主，谢谢我们的主，哈利路亚。
带我进入恩典深处，像河流般从你宝座涌出，洁净我心，洁净我灵，主你是我接近我心，接近我灵，主你是我最爱。
是的，主啊，你是我的最爱，你是我们的最爱。主啊，当你是我们的最爱的时候，我们就越多要来亲近你，越多要来渴慕你，越多来向你。主啊，帮助我们，因为爱耶稣，让耶稣成为我们的最爱，是能够推动我们，能够激发我们更多亲近耶稣，更多效法耶稣基督的动力。主啊，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一生跟随你的道路上，我们学习像你一样谦卑，学习像你一样顺服，让我们的智慧和身量，神和人的恩宠在我们身上都一起增长。主啊，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越来越像你。谢谢耶稣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这时候当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到旁边人说，要像耶稣一样谦卑顺服。